果壳一开就是星辰大海，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果壳电台，果壳有意思。你好，我是凌晨。今天我们来说说靠放血来退烧治嗓子疼，不靠谱，别信。很多人近期都经历了发热，除了口服退热药物这个措施之外，可能是治病心切吧，有些人也在情急之下尝试了别的手段，比如说放血疗法。靠放血治发烧恐怕得不偿失。就发热来说，根据体温数值曲线的不同形状，可大致分为激流热、持张热、间歇热、波状热、回归热、不规则热等热型。简单理解就是，一个人即使正处在发热的状态中，他的体温数值也不大可能恒定在某一数值一动不动。如果在病人体温恰好刚要进入低值之前，针对病人实施了某种措施，比如说放血，那就很有可能让人认为是该措施导致了病人体温的下降。再加上放血疗法本身带来的安慰剂效应，让病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期待中的关心和照顾，这都能让病人产生症状缓解、病情减轻的感觉。但放血疗法毕竟是有创操作，尤其是有些人在手指间放血，这是人类神经末梢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不小心伤到都会痛得人立刻缩手，这个反射甚至可以不经过大脑就能完成，更别说有意去穿刺和切割制造的疼痛了。虽然说所有的治疗方式都有其固有的风险，但为了一种根本不可靠的治疗方式承担这种剧痛的代价，实在得不偿失。更何况很多人是在毫无医学基本功培训的情况下，在家中进行放血操作，指望着他们非常严格的遵循无菌操作也不太现实，因此在疼痛之外还要让病人承担可能出现感染的风险，那就是雪上加霜了。放血疗法历史很长，各地都有，在现代医学成熟以前，放血疗法很可能是被人类应用最久的治疗办法。在我国汉代成书的《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到了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也对放血疗法有所阐述，直到后来的历代医家逐渐完善了放血疗法。但中国古代进行的放血疗法一般令病人出血较少，一般也就3到5滴，至多不超过10滴，这与西方古代的放血疗法看起来好像区别很大。按照古代西方的医学理论体系，很多疾病的原因都是身体内血液超负荷，所以治疗方式那就是大量放血。翻阅西方医学史，有的时候真的难免会产生疑问，到底有多少人其实不是病死的，而是被放血疗法提前害死的呢？比如说著名作曲家莫扎特和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都极有可能是被放血疗法提前给送走的。同样是放血，为什么古代中国和西方的放血疗法会有如此显著的不同？这可能和他们对血液的不同认识有关。在1628年，威廉·哈维提出血液循环学说之前，古代西方的医学理论中占据主流的是血液潮汐学说，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血液产生的很快，即使不放血，也会被人体很快消耗掉，所以他们怎么放起病人的血来，也是大刀阔斧，不怎么心疼。中国古人虽然没有像哈维一样提出那么精确的血液循环理论，却也猜到了血液很可能是循环的。《黄帝内经》中说，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迹，终而复始。当时的学说虽然并未阐明心脏的泵血机制，但至少避免了大量放血对病人的伤害。现在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来应对发热，随着医学的进步，尤其是微生物学和抗生素领域的进步和临床实验方法的普及，逐渐有一些设计严谨的对照实验证明，放血疗法非但对发热病人无益，还会增加病死率。这对流行了数千年的放血疗法来说，真是两面夹攻、釜底抽薪的打击。比如英国一位医生在1816年研究放血疗法时，将366名患病的士兵随机分为三组，一组病人接受放血疗法，另外2组接受其他方法治疗。这三组士兵的基本条件大致相同，结果是不放血的2组分别有2例和4例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疗法的1组死亡35例。 大约同时期的法国一名医生利用大样本随机对照实验方法证明，放血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效的。但老医生们是没有那么容易认错的，他们尤其不愿意承认有些病人事实上就是被他们治死的。他们坚持说，我们遵从的是最佳观点，我们认为自己没错，所以我们是清白的。传统是有惯性的，有些观念并不会随着科学理论的进步自动消失，所以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在众人的恐慌里，我们看到放血疗法再次沉渣泛起是毫不奇怪的。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指出，按照我们能力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的进步的每一个时代都是要产生某些偏见的，但是他们却远远延伸到了他们的诱惑力或者他们的领域之外，因为人们仍然保留着自己幼年时的种种偏见，自己的国家和自己时代的偏见，哪怕是在已经认识到了全部必要的足以推翻他们的真理很久以后。以现代医学对发热的理解程度，理论上早就不应该再让任何形式的放血疗法有存在的空间了，但我们还是非常遗憾地看到，这类疗法虽已不再是主流，却也没有彻底消失。也许只要医学尚不能彻底根除疾病，不能百分之百令所有病人对治疗满意，就一定会有一些病人希望奇迹出现，尤其是当医生忽略了疾病治疗过程中科学之外的社会心理因素，就会有病人转而向神秘主义，向古老的治疗方式求助。好了，关于放血疗法的危害我们就说到这里，下一期我们要来说一说假出天际的谣言怎么还有人信，想辟谣怎么这么难。听完记得点击订阅果壳电台，我们下期见，我是凌晨。